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6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星期五敦促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面对好斗的中国应该坚定支持台湾。中山泰秀星期五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担心中国将他们好斗的姿态扩大到香港以外的地区，他认为下一个目标或者说每个人都感到担心就是台湾。这位日本副防卫大臣敦促拜登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同即将离任的特朗普总统类似的路线。特朗普显著加大了对台军售，并且加强了同台湾的接触。日本近年来亦都同台湾加强了联系，但是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非官方的渠道。日本维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在中国同美国之间谨慎地保持平衡。台湾对日本有战略上的利益，台湾地处是海上的通道，而日本大部分能源供应和贸易都是经过这个通道流动。中山泰秀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看出来拜登在台湾问题上有明确的政策，并且发布这样的消息，他希望尽快听到，然后他们也可以按照台湾要求准备回应。拜登曾经在竞选期间呼吁加强同台湾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就相关的提问回应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提及美国两党对台湾的强大支持，他说台湾期待与拜登团队紧密合作，在已经牢固的友好关系基础上持续稳步改善台美关系。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和专家欢迎东特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即是东伊运，是被从美国政府的恐怖组织名单当中删除。他们说，华盛顿上个月采取的这个举动有助于帮助维吾尔这个宗教少数民族更加有效地争取权利，同时使到中国更难将他在新疆的镇压描述为一个反恐措施。总部位于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成员伊尔沙特哈桑科博勒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成功地在一些国际平台上将维吾尔组织和个人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中国指责世维会是东特恐怖势力的一个团体。东伊运亦都被称为东特厥斯坦伊斯兰党。1997年由当时33岁的维吾尔宗教人士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创建，当时他正在那里流亡。美国在2002年9月认定该组织为恐怖主义组织，指控他在中国从事纵火、暗杀，并且公共汽车、电影院、百货商店、市场和酒店是进行爆炸活动。同月应美国、中国、阿富汗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要求，联合国亦都作出了同样的认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11月5号公布10月20号作出的一份简短的指示当中，撤销了对东伊运的恐怖主义组织的认定。一架旅居车在圣诞节的清晨在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闹市区发生爆炸，炸伤三个人。警方说这个是一宗蓄意行为。就在爆炸发生前，这架车里面大声播放录音讯息，说一枚炸弹将会在15分钟之后引爆。警方说他们当时正是对当地发生枪击的报告是作出回应，结果发现了这架旅居车，并且听到了录音。警员撤离了附近建筑内的人员，并且召唤拆弹小组是赶到现场。汽车在拆弹小组赶到之前爆炸。纳什维尔都市警察局发言人说，被炸弹炸伤的三个人被送到当地的医院救治，但是没有生命危险。当局说他们不知道爆炸发生的时候那架旅居车里面是不是有人。爆炸发生在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闹市区的一个旅游区域，导致几栋建筑严重受损。警方机构说，由于电话服务中断，周边几个城市的911报警系统一度是中断。联邦调查局将会领导这次爆炸的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圣诞节的致辞当中说，他意识到很多美国人今年在节日期间可能没办法同家人团聚。他说在圣诞节来临之际，第一夫人和他向所有美国人致以最热烈的祝福，虽然他们的聚会可能看起来和往年不同，但是好像每个圣诞节一样，这个圣诞节是他们庆祝救世主耶稣诞生的机会，亦都是他们对上帝赐予他们的生命以及对国家的丰厚的祝福是表示衷心感谢的时机。 特朗普在这次的视频讲话当中没有提到新冠疫情，但是在星期四的平安夜讲话当中，他直言就是说新冠疫苗是圣诞节奇迹，将会终结疫情。而新当选总统拜登星期五同夫人吉尔拜登就通过推特视频，亦都向美国人发出了圣诞节的问候。同特朗普的讲话不同，他在讲话当中谈到了新冠疫情以及疫情对很多美国人的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的游戏业者赤足旗下的恐怖游戏《还原》上个星期受到很多中国网友的投诉，遭到国际游戏平台 GOG.com 是取消上架。这个不是赤足团队第一次受到这样的遭遇。当中国的内容审查燃烧到国际平台，台湾和全球的内容创作者应该是怎样应对呢？合约记者李文仪在台北报道。
还原曾因为游戏当中影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小红维尼符咒设计受中国网友抵制，去年二月赤足团队发出道歉声明，表示该符咒上的文字设计并非赤足团队的立场，亦并非还原这一部作品本意。团队随即将还原在 Stream 线上游戏平台中国区全面下架。即使團隊已將還原遊戲當中的美術素材做過修正，但當該遊戲於今年十二月準備再次上架時，卻仍止不住中國網友的輿論抨擊。十二月十七號，赤足團隊回應對此感到遺憾，但尊重 GOG 平台取消上架的決定，並表示這個是一個難以克服的困境，但我們仍會繼續努力。業界人士認為，中國對內容的審查已經不單單只是針對進入中國市場的影視、電玩，甚至連 GOG 這樣希望持續經營當地市場的遊戲平台，都難以幸免於不能說出口的壓力。曾擔任遊戲軟體公司執行長、現任台灣新媒體暨影視音發展協會理事長蔡家俊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这个平台本身如果他想要进入中国市场，他怕得罪中国人的话，他自己会不会主动去做一些过滤和筛选呢？但是这个事情他觉得是台湾这一边的业者本身没办法去控制或者考量的。去年改编自赤足团队旗下经律游戏反校 Detention 讲述1960年代台湾戒严时期白色恐怖历史的电影，同樣沒辦法在中國市場上映。這一部電影在台灣票房高達 2.6 億新台幣，約910萬美元，甚至在第56屆台灣金馬獎獲得12項提名，更加是該屆入圍獎項最多的作品。但是一些中國微信公眾號在發布入圍名單時，為了避免提及片名，以 XX 代替反校二字。反校是因为它有一些特别的政治意涵。蔡家俊说，只要是跟政治有关的东西在中国就极其敏感，所以反校并不是在中国不受欢迎，是根本进不去。负责反校电影后端行销宣传的台湾天猴子整合行销公司总监黄思对美国之音说，即使撇除掉内容审查，辱华这一种文化或者政治上的敏感，内容产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产业，竞争非常激烈。如果因为要去制作一个所谓符合两岸三地市场或者是全球市场的内容的时候，其实你很多的嘢，你会因为种种的讨论、妥协、立场的不同，使得这个商品本身失去它应该有的特色。十二月初在中国院线上映，由美国索尼影业与中国腾讯联合制作的电影《怪物猎人》，又译为《魔物猎人》，就因为电影中有台词被批辱华，发行商因此将该片从中国的电影院撤下，并承诺删除含该台词的场景。中国这样一个禁忌或者地雷区是连荷里活都会踩到的。黄思华，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包括台湾及来自全世界的内容制作业者，都会理所当然地将中国13亿人的市场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想象。 覺得是一個夢幻之地。但其實經過這段時間以來，大家其實都會很清楚它有很多現實上的困難。赤足團隊的還原遊戲在12月中被迫下架後，接續引發中國以外遊戲玩家的不滿，他們紛紛至 GOG 平台上留言，希望該平台不要為了迎合中國而進行自我審查。開發這款遊戲的獨立遊戲開發團體創辦人 Megan Fox 亦以行動聲援赤足團隊。12月16號他在推特上面宣布，原本預定在 GOG 平台上架的 Skybird 遊戲將不會上架。他亦都去信要求 GOG 將該團隊另一款已上線的遊戲下架。台灣立法委員陳柏惟及其辦公室以文字回應美國之音，不論遊戲、創作、各類的娛樂事業，自由對於創作是一件至關重要的條件。如果全部的人都對中國規則妥協，那創作的生命力必會被扼殺。他說他想這個亦都是這一次有獨立遊戲商認為中國的行為踩到遊戲工作者的底線，揚言抵制的最根本原因。陳柏惟及其辦公室團隊認為，正因為台灣身為民主自由的國家，大家才能夠免於恐懼發表意見，亦都得以一直是亞洲多元文化自由創作的重要據點。世界的市場不是只有中國，這幾年反制中國霸權的多邊夥伴關係在區域網絡、商業、軍事、醫療等方面都已經逐漸形成。陳柏惟認為，數位娛樂產業未來亦都可以朝這個方向去走。就你的內容本質本身，你應該要做的是將你自己的故事講好就好了。蔡家俊說，心中沒有市場的範圍，沒有國家的界線，全世界都是你的市場。美國之音記者李文儀台北報導。
在中國，由於健康碼和其他監控設施的存在，民眾的一舉一動都在政府老大哥的嚴密監視之下。不止在中國，2020年由於新冠疫情的肆虐，很多國家包括一些民主國家亦都用數碼技術來進行接觸追蹤，以壓制新冠疫情的擴散。一些人權和私隱保護專家擔心，這些緊急監控措施即使在疫情之後亦都很難消除，民眾因為擔心生命安全而作出的短暫退讓和配合，最終可能會讓自己的私隱和自由被一些這樣吞食。他們還警告說，這樣的數字全景式監獄其實在中國已經存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在華盛頓報導。
如果那個時候你不在手機裡面下載健康碼，你可能沒辦法邁出小區一步。在被問到為何必須下載健康碼來到配合政府跟蹤自己的時候，中國杭州居民許奕這樣告訴美國之音知道。而作為中國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總部的所在地，杭州率先在2月7日推出了健康碼，中國手機用戶在阿里巴巴的支付寶平台上面申領健康碼，根據申請者填寫的個人健康狀況、出行記錄以及聯繫人等的數據，系統產生紅、黃、綠三種顏色的二維碼，作為判斷個人能否外出通行的標準，綠色風險最低，紅色最高。中國媒體報導，阿里健康碼啟動差不多一個月之後，中國全國24個省的200多個城市都在使用。中國另一個互聯網巨頭騰訊在差不多同一個時間之內推出微信健康碼，在上線100日之後，總共覆蓋中國10億人口、400多個市縣、5100多個村莊。中國政府說，健康碼政策並非強制，但是由於從社區到工作場所以及所有的公共區域都需要民眾出示代表健康的綠色碼才允許進出，健康碼實際上成為民眾出行的必備。在疫情期間，健康碼幾乎成為了中國人的電子通行證。杭州居民許奕說，自己一開始就質疑這樣的做法是不是100%有效。他又說，如果一個新冠病毒攜帶者或者是患者只要沒有出過杭州亦都沒有去過醫療機構就診的記錄，這樣他很可能還是綠碼，依然可以自由在杭州出入，甚至搭乘公共交通的工具。 佢亦又認為健康碼嘅主要功能就係跟蹤一個人嘅行蹤，一旦你離開過杭州，你嘅健康碼變成黃色同紅色，你就會被馬上被強制隔離，你一出小區就會被小區保安攔截，無處可逃嘅。同健康碼俾咗生活帶嚟嘅不便相比，佢亦話自己最大嘅擔憂係隱私被暴露自盡。佢亦又話，當政府知道你在哪個時候在哪個地點出現，這些太恐怖了，而且他還將你的所有個人資料連結在一起。他亦說，既然是這樣，他的一些朋友支持政府的措施，因為他們認為這些畢竟控制了疫情。根據中國媒體的報導，健康碼收集到的用戶信息包括個人身份的信息、用戶姓名、手機號碼、身份證號碼，甚至包括人面信息。健康碼系統是與中國警方共享的，甚至一些省份和城市的健康碼是警方共同參與製造和發出的。湖北省政府網站上面公布的湖北健康碼申請指南以及常見問題答疑就顯示，省公安廳、省衛健委會和省政務管理辦共同建設全省統一比對數庫據，按照審核比對結果信息制發湖北健康。另外，該消息又話，假若方報瞞報健康碼申請信息，將會被納入個人信用記錄。個人信用記錄在疫情前已經控制住中國人的出行方式。中國疫情的高峰早已經過去了。他亦又話，一些地方對健康碼的使用亦都唔係咁嚴格，但係佢仲未有打算刪除。政府方面亦都冇人話可以刪除。他話邊個知道他們哪個時候再次會使用呢？在疫情之前，中國已經是監控大國，根據調研機構 IHS Market 的計算，2018年中國的攝像頭大約有 3.5 億台，差不多每 4.1 人一個攝像頭。該公司還預測到了2021年中國的攝像頭的數目可能會有10億個。因為大膽敢言而激怒中國政府，清華大學法學院前教授許潤章近日撰文說，自己住所50米半徑之內就有9個監控探頭，9個探頭對他十面埋伏，百般體貼，千般殷勤，萬分周到，全方位的時候。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政府更是將以前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像頭用到極致，除了用健康碼控制民眾出行之外，中國還會利用行車記錄器或是火車站、飛機場、街頭的天眼識別病毒感染者、新冠患者的接觸者，或是不按規定隔離隨意出行的人。為了更好的監控居家隔離者，中國的部分社區將攝像頭安裝到這些人的屋企門口，有些甚至安裝到隔離者的客廳裏面。另外，中國政府還利用巡邏機器人走上街頭望住行體溫測量的任務，利用安裝了攝像頭和揚聲器的無人機負責勸阻聚眾的活動，監控隔離場所，甚至提醒大眾戴上口罩。在疫情期間，中國人工智能公司進一步完善了人面識別的技術，即使是戴上了口罩，你亦都無處可藏。健康碼和其他監控的手段被認為是中國控制疫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亦都因為它對人權和個人隱私的嚴重侵犯而引起了廣泛的批評。有人指出，大多數具下面的健康碼將中國變成了大監獄，每個人都好像被帶著一個電子腳鏈，走到去哪裡都會被監控。在5月杭州的一名逃亡的自首殺人犯和12月四川成都新冠確診女孩的經歷，生動地詮釋了監控的無所不在以及被監控者的無處可藏。杭州警方在5月份公布，他們逮捕了一名24年前殺人之後一直潛逃的男子。警方說，因為並沒有健康碼，他沒辦法工作，他亦都找不到地方住，在街頭遊蕩幾日之後沒辦法不自首。12月8日成都確診女孩趙某，因為政府公布的疫情路線圖細節太驚人，個人隱私信息被搜索出來，在多個社交平台被轉發，導致她最後沒辦法不出面在社交媒體發文致歉。她說，給大家帶來麻煩，打破了大家原本平靜的生活。人權組織指出，為了 壓制新冠肺炎，中國和俄羅斯政府正是擴充監控的能力，並且實施各種不具公共衛生理由的限制人權的措施。更有人擔心中國只是將目前的健康碼當作全民監控的一場實驗。美國大西洋月刊負責科技欄目的副主編羅斯安德森八月在大西洋月刊發表的一篇文章之中指出，在複雜的社會控制數字系統裏面，類似的代碼就是健康碼，亦都可以用於對一個人的政治傾向進行評分。在這篇題為《全景監獄已經來到》的文章裏面，安德森仲指出，中國政府正是試圖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將整個中國打造成一個全景監獄，以監控中國公民的一舉一動。全景監獄亦都稱之為圓形監獄，是英國哲學家傑里米边审在18世纪末期提出的一种监狱的设计。在这样的监狱当中，犯人时刻都处于被监视之中，因此无时无刻都要规范自己的行为。文章又说，新疆已经成为当局打造全景监狱的实验室，当地每隔几个街区就有配备监控摄像头的检查站，这些摄像头获取的图像会同当局在健康体检过程之中采集的维吾尔人面告的图像进行比对，快速识别他们的身份。当这些维吾尔人离开他们居住的社区的时候，自动化系统就会追踪他们的行踪。中国传来的消息亦都并不乐观，在率先推出健康码的杭州的官员在五月份曾经开会讨论将健康码常态化。中国媒体最近报道健康码之后会在其他领域发挥余热。报道援引中国电子技术标准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个人健康信息码标准起草者之一周平的话讲，当初制定个人健康信息码标准的时候，就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制定国家标准健康码，是否会长期存在呢？从不断出台的规范政策来看，健康码显然将会长期存在。冇幾耐之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甚至建議將健康碼推廣到全球。在2020年11月21日的 G20 峰會上面，習近平提出建立基於核酸檢測結果以國際通行二維碼作為形式的健康碼國際互認機制，希望更多國家參與。不過，習近平的建議立即招致西方人權組織的反對，人權專家警告應該慎防中國的國際健康碼的提議，因為這些可能是假借健康之名的特洛伊木馬造成廣泛的政治監控和排他性，類似在中國已經實行的社會信用制度。以上是美國之音司陽華盛頓的報導。
湖南人權活動人士、公民記者歐彪峰在董瓊瑤打破兩年多的沉默，想推特揭露被精神病醜聞之後，遭到株洲市國保傳喚拘留。他的案件日前已經從尋人滋事轉為顛覆國家政權，警方已經將歐彪峰從行政拘留轉為監視居住，目前關押地點不明。一位人權捍衛者和公民記者在中國遭到當局以顛覆重罪查辦的最新一案，他的案件是將會怎樣發展備受外界矚目。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的報導。
歐彪峰妻子董瑤瓊視頻是導火索，15日行政拘留期滿前一日，大概12個警察上門搜查，帶走他的電腦、手機、 iPad， 還有屋企的不自由無寧死這樣的條幅、蘋果日報，還有他的一些銀行卡，將這些東西抄走。歐彪峰的妻子魏歡歡向打電話詢問的美國之音記者簡要敘述了株洲市國保抄家並警告他不得接受外媒採訪等情況，然後他們私下告訴他，因為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然後被轉成監視居住了，通知書今日或者明日會落嚟。歐彪峰今年40歲，育有兩個年幼的仔，家住長沙附近寧鄉市，人稱小斌，被株洲市警方傳喚帶走至今已經超過20多日。起先的尋人滋事罪名現在升級為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政治罪名，使牽掛他的家人和維權圈的同道更加為事態的發展感到擔心。 黎欢欢表示，警方之前曾放出风声，她对于丈夫小彪这一次由于董耀琼发声曝光真相而被当局盯上治罪，虽然不是很意外，但是还是感到突然。而董耀琼的视频是一个导火索。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黎欢欢说，起码在之前的一两年，国宝就警告欧彪峰正在被他做材料。他说欧彪峰参与公民运动和人权事业以来所做的很多事情，当局可能都记录在案，而这一次是因为董耀琼的事情太敏感，所以更上层的一级钉上。这个是个突破口，或者是一个导火索。利用网络社交平台行使表达自由，作为一名公民权利践行者和草根公民记者，刘碧凤对外发声的主要渠道是场内的微博和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他的实名推特账号的个人资料显示，2011年6月开户，已有52200关注者，个人简介只有一行字，用的是中国传统的繁体字，政治醒觉，公民抗争，一切从来亦都没有结束。他的置顶推特是一部展现刘晓波、709律师和维权者等众多被关入牢笼的中国良心犯和政治犯形象的音乐影片 MTV， 标题为《囚歌》。12月3日，欧彪峰发出最后一条推特，被四个株洲国宝和警察从凌乡带来，中午12:30左右到达株洲，在市区吃完中饭后，下午2:00左右到达株洲市公安局卢松分局，在一楼值班室等待，直到现在安排了一个着制服的警察看守他，说要见他的国宝支队长还未有来。作为他这样的一个平民出身、没有任何权力和背景的人，拥有最多不过是他的推特和他自己所感所想发不出来的文字而已。刘碧凤的妻子魏欢欢对美国之音说，这些的事怎可能去颠覆一个国家呢？基本的自由在一些国家是基本的公民权利而已。魏欢欢指出，欧彪峰即使和董耀琼保持联络，亦都只是网上的言论，他不认为这个构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罪。董耀琼发视频前曾与欧彪峰联系，因叛物事件而经震海内外的董耀琼销声匿迹2年多后，11月30日突然上网发视频，自爆被精神病，受到监控，抗议不能自由接触外界，甚至家人都不能联系，并表示不再恐惧，呼吁各方关注。刘碧凤在被警方带走前夜告诉美国之音听，他告知了董耀琼的父亲董建彪刚从在湖南洛阳一宗矿难中逃生。董耀琼闻讯情绪激动，当晚打破沉默，上推发出呐喊。刘碧凤说，他前一日曾应董耀琼请求代他转发了2条感谢上帝的有图片推文，目前这些的推文和转推的董耀琼求救视频都不复存在。熟悉欧彪峰参与公民维权行动经历的独立作家黎学文对美国之音表示，董耀琼在父亲幸免于矿难之际，因为维稳而不能与之联系，先至愤而发声，但湖南警方将董耀琼发视频视为对维稳部门挑衅的重大事件，于是再次封口董耀琼，然后同欧彪峰算总账，关押地点不明，据信国保队长参与办案。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支持民主自由和帮助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欧彪峰被警方加重控罪监视居住，这个事态发展备受外界关切。湖南维权人士陈思明对美国之音表示，欧彪峰被搜家抄走个人物品的第二日，12月19日，他和几名维权同道找到株洲市办案警察打听欧彪峰的关押地点，并要求当局保证会见律师的权利。被告知关押地点不能透露，但会见律师的问题将会依法处理。陈思明还表示，他们一行几人到之前关押欧彪峰的拘留中心为他存钱，但被告知查无此人。 他推断人已经被带往别处关押。陈思明表示，外界现在尤为担心欧标锋遭受酷刑。在向办案警察表达他们这种担忧时，陈思明说对方称保证不会对欧标锋动用酷刑。近来美国政府在制裁中共高官的同时，亦都在世界人权日当天公布了针对中国警察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公安分局吴村派出所的黄元雄的制裁措施，以指震慑违反公民人权的基层作恶警员。据信制裁黄元雄的决定基于他参与的针对行使信仰自由权利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审讯和拘押等侵犯人权行为。2017年，美国政府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局长高岩，他被认为与中国维权人士曹顺利女士的死亡事件有关。据了解，湖南国宝多次警告相关人士不要关注欧标锋的案件，不要接受外媒采访，亦都不能够透露办案人员的身份姓名。从欧标锋失联前推特发出的最后一条信息来看，株洲市国宝支队长直接参与了办案。欧标锋转推有关董耀琼的信息在他失联后遭删除，亦可以提出逐步他的行动是维稳部门对董耀琼突破禁锢和封锁发出呼吁所作出的一个反应。女儿发推父亲遭监控，董耀琼在发出求援呼救的视频后至今未有发出新的声音。他当时发出的视频和数条推文在他的推特账号里面全部消失。董耀琼的父亲董建彪日前对美国之音说，从矿难中逃生以后，他12月初被株洲市公安从洛阳市沅江山煤矿送回由县桃水镇老家监控，当地政府派一名中共党员实施看管，不允许他前往外地。他表示他被告知何时归还自己的自由要看北京公安部指令。董建彪说，董耀琼自从同他通过微信联系过一次以后再无任何消息，连一句问候的话也都没有。没几年之前，这位死里逃生的矿工曾对美国之音表示即将回老家看女儿了解情况。董建彪对记者披露，同他一起挽回的10多名工友多已罹难。董建彪是侥幸逃生的两个人之一，他说当时另一个人正在休息，是他将那一位兄弟拉起来一起跑到安全地方，但是矿山管理部门和当地政府没有对他救人的事迹有任何表示。做完笔录后就由株洲市的公安将他送回老家监控起来，使他感到被当局的高压压得透不过气来。颠覆罪即反革命罪，当局视为敌我矛盾。据悉警方从欧标锋车里面搜出的香港苹果日报所刊载的内容包括2020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和香港自由派媒体人黎智英被捕的新闻。数年前香港发生占领中环事件时，欧标锋曾表态支持香港人的民主诉求。多年前欧标锋带领外媒记者到湖南邵阳被自杀的李旺洋墓进行采访报道。董耀琼在判落事件失联后，欧标锋几乎是唯一能够提供消息的来源。独立作家黎学文认为，欧标锋是近十年来一名活跃于网上和线下的人权捍卫者和公民记者，为人豪爽，是个性情中人。曾经多次因为纪念六四而遭行政拘留的陈思明是信奉基督教的公民权益活动人士，他说在中共专制制度下，因寻衅滋事罪和颠覆罪都是没有真正法治和独立司法的专制制度下常被滥用的口袋罪，但前者可以被处以行政拘留，而不是监视居住或者刑事拘留，可以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后者则是维持专政的一种工具，相当于无时代的反革命罪，属于敌我矛盾。一旦被扣上这个罪名，就想怎样判就怎样判。他认为即使是这样，欧标锋的言论和行为都属于公民应有权利的范畴， 并冇违反中共制定嘅法律。董耀琼嘅父亲董建彪表示，通过微信聊天群得知佢哋嘅群友小彪，亦都就系欧彪峰被转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嘅消息，佢为此感到担心，希望欧彪峰获得自由。批习当局最敏感神经。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中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即将签署一周年。美国的一个智库的数据显示，中国或者是不能够完成今年进口美国产品的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临近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一周年之际，中方官员今年押金进口的美国产品仅仅略高于其承诺水平的一半。华盛顿的一个主要经济智库收集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无法完成其承诺的2020年购买美国商品的目标。美中今年1月15日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关税战亦暂时休兵。两国所签署的这一个部分贸易协议的要点就是，中国承诺2020和2021两年内在2017年进口美国产品的基础上增购至少2000亿美元的美国货。好多专家认为中国承诺的购买目标不切实际，而全球疫情导致进口需求骤跌，亦令这个目标更难实现。华盛顿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星期三通过参照近期发布的美国贸易数据，推算出中国今年1月到11月购买的价值820亿美元的商品。根据协议内容，中国应该在今年年底完成购买159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但前11个月中国所购美国商品仅比目标水平的一半略高。该智库对中国购买美国商品进行分类后可以看到，中国进口最多的美国产品是制造业产品，另两类则是农产品和能源。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智库最新的研究报告说，伴随着全球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历史上著名城市的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而以深圳为代表的新的全球性大都市已经成为全球商业活动当中日益重要的参与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12月24号星期四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城市全球竞争力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自从2009年以来，全球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比例高于农村地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重要中心，而全球性大都市就是国际经济之中特别重要的节点，因为他们提供金融等专业服务，并且扮演创新中心的角色。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拥有更多全球性的城市，可以更好地从资本和人才的国际流动之中获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国际大都市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中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改革开放和经济改革带来的大量的就业的机会，导致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报告又说，1979年只有 18.6% 的中国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的地区，2011年历史上第一次有超过半数的中国公民居住在城市，而到了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 61.4%。 除了国内人口流动之外，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亦都吸引了来自世界很多国家的游客、学生和工人，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司亦都争相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办事处，以更好地进入和占领中国广阔的市场，使到这些城市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互动的主要的门户之一。过去几十年，中国城市的全球影响力不断地扩大，国际咨询公司科尔尼在它的年度全球城市指数之中对全球城市进行了排名。根据29项的指标，科尔尼评估了每个城市在五个领域的绩效，就是商业活动、人力资本、信息交流、文化经验、 同政治參與。霍爾尼的2020年的全球城市排名當中，有18個中國城市躋身全球前125個城市之列。雖然中國的全球城市更多的，但是平均來說，中國的全球城市排名低於它的美國和德國。報告又認為，中國城市在全球的影響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高水平的商業活動。中國的一些全球性的大城市，譬如北京、上海和香港，歷來就是經濟活動的中心，現在仍然是佔據著主導的地位。研究又顯示，在2020年的財富全球500強的124家的中國企業當中，超過了 43% 的企業總部選擇設在北京，而在上海和深圳亦都有全球500強中國企業之中的 7% 在那裡設立總部。此外，上海和香港在海運和空運方面分別居於全球的前列，就是香港在首次公開募股方面位居全球第一，而這些其中很多都是中國內地的公司。除了這些廣為人知的大城市之外，深圳、廣州、杭州、寧波和蘇州等以前鮮為人知的城市，借助於自身在中國和全球市場的角色，它的全球影響力取得了迅猛的增長。報告研究特別提出，如果好像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城市國際影響力的增強，主要得益於歷史或者政治方面的突出的地位，而好像深圳這樣的城市的增長，就是政府深思熟慮的政策的產物。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當中國的經濟改革剛剛起步的時候，中國政府將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城市確定為經濟特區。經濟特區被允許試驗中國其他地區不被允許的經濟的政策，包括接受外國直接投資和放鬆價格管制等等。現在越來越多的沿海地區獲得了經濟特區的地位，到了2019年的時候，中國已經建立了2543個經濟特區，幾乎佔到全球經濟特區總數的一半，就是 47.2%， 而相比之下，印度只有373個經濟特區。此外，中國社會科學論壇較早時發布的全球城市競爭力的報告，就是2019-2020稱深圳的全球經濟競爭力在1006個全球主要城市之中排名第四，上海、香港、北京和廣州等四個中國城市亦都躋身全球的前20名之中。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的太空军是成立刚刚一周年，而有学者认为美国将会长期应对和中国的太空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刚过去的星期日是美国太空军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副总统彭斯说，美国正面临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威胁。肯塔基大学国际安全与情报专业助理教授罗伯特·法利认为，反衛星武器的威力和複雜程度與日俱增，這個使太空變得危險。在民用領域，美軍已經有太空總署這樣的機構，為了應對軍事方面的競爭，美國亦應該有一支太空軍。肯塔基大學國際安全與情報專業助理教授羅伯特·法利說，這個使戰爭變得更危險，因為如果攻擊近地軌道的衛星，將會形成一個巨大的碎片殘核區，給太空的民用設施帶來巨大問題，無益經濟活動。法利說，他認為中國的月球任務不需要太空軍來應對，但美國應該加以重視，但那個是可以通過太空總署 NASA 解決的問題。 NASA 是我們現有的民用太空組織，同時中國太空探索的其他方面，包括反衛星武器，我們就需要用軍事措施來應對。美國空軍大學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今年9月發表的報告指出，美中兩國在太空的競爭是長期的，中國正試圖通過太空項目擴大其影響力，對美國造成了軍事、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威脅。該研究所所長馬偉寧博士說，持續投入資源應對中國競爭，加強美國自身的科技實力，是美國兩黨共同的目標。馬偉寧博士說，無論你如何評價特朗普政府的其他方面， 政府在太空領域的確非常重視，投入了很多精力和資金進行對太空的研究。馬偉玲說，他認為1月20號之後的下一屆政府非常可能會延續下來。他還認為這個是得到兩黨廣泛支持的一個領域，可能使用的語言稍有不同，側重點有所不同，希望會得到盟友和合作夥伴的更多參與。馬偉玲認為美國一定會持續關注太空領域，我們應該關注什麼？在美中競爭的絕大部分領域，我們應該關注自己，使我們的技術更好，發展更快。馬偉玲博士說，他認為我們有更好的信息，我們有更好的科技和創新，我們有自由和公開的資本體系，我們的模式更好，我們需要更好的話給世界聽，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探索太空。所以並不是要破壞中國所做的，而是繼續做我們的事，做得更好。報告還指出，中國試圖將美國成立太空軍和其他太空項目描述成破壞和平的行為，卻對中國軍方在其太空領域中扮演的角色輕描淡寫。馬偉玲說，中國試圖在國際上宣傳自己是可靠的、有吸引力的太空合作夥伴，但事實上缺乏與其他大國之間的合作，美中之間缺乏信任，亦都為兩國在太空領域的合作增添了難度。他最後說，中國的軍方、解放軍、中共的軍隊在中國衛星和火箭的太空准入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且起到監視和控制的作用，這個使人擔心，因為這個模式和西方所習慣的不一樣，中國、美國和俄羅斯不願意坐下來談建立規則，無論是通過聯合國還是其他的機制，這個就導致了互相的懷疑，處理問題變得困難。美國之音的報導。
当英国人2016年投票脱离加入了47年的欧洲联盟的时候，支持英国脱欧的人士说，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轻而易举是人类史上最容易的事情之一，但是实情其实不是这样的。经过多年的艰苦谈判之后，英国和欧盟在星期四才达成贸易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但是上述的事实并非如此，四年来的会谈充满了纠纷和怒气，不时仲会有谴责对方霸凌、虚幻妄想同并冇诚信嘅指称。不过喺12月24日星期四传出咗某种节日嘅欢呼声，伦敦同布鲁塞尔终于达成咗协议，将限制英国无协议脱欧将会带嚟嘅经济损失。双方都作出咗妥协，离开咗经常强调嘅达成协议所必须有嘅红线。英国去年1月。正式离开欧盟，但是有历时一年的过渡期，以便留出时间争取在12月31日之前达成维持自由贸易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协议。支持英国脱欧的强硬派评论家立即宣布英国脱欧快乐，并且赞扬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兑现了诺言。英国脱欧党领袖内杰尔·法拉奇兴奋地说，战争结束了，他又說這些並不完美，但是不錯，仍然是進步的。在傳出達成協議的消息之後，英鎊稍微上揚，隨後又有下滑。約翰遜宣布，這項據估計碼價值是9000億美元的協議是歐盟歷來所簽署的最大的貿易協議。唐寧街一位官員說，這項協議對象了2016年公投和去年大選期間向英國公眾所做出的每一件的承諾。他使用四年多之前英國脫歐公投競選期間脫歐派的類似語言補充說，英國收回了對他們的貨幣、邊境法律、貿易和他們的漁場的控制。約翰遜發了一條他本人在唐寧街豎起兩個大拇指的照片，他宣布協議完成了。隨後他帶著勝利的情緒出現在倫敦的一次記者會上面，他說英國收回了英國的法律和命運。他又說這項協議允許在歐盟無關稅和配額銷售貨物，從而將保護他們各地的就業。他又說英國如今將會控制他們監管法規的一筆一劃。歐洲聯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格特魯德·馮德萊恩 他说协议是公平和平衡的。他在布鲁塞尔记者上面宣布他们终于达成了协议，可以明显提出他松了一口气。他又说欧盟和英国还将会在气候行动和安全事务上面合作。他说谈判道路漫长而曲折，但是他又补充说他们拿到了一项好的协议可以给人看了。欧盟的英国脱欧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说他很高兴倒计时的钟不再滴答滴答地作响。他说今天是令人松一口气的一天，但亦都带有几分悲伤。反对脱欧的英国政界人士说达成协议令到他们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们警告说英国脱离欧盟集团将会失去很多东西。苏格兰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发推文说在文宣开始之前值得记住的就是英国脱欧是在度违反了苏格兰议员的情况之下进行的，并没有任何协议可以弥补英国脱欧给到他们造成的损失。目前是为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欧洲国家的自身未来而制定了路线的时候，一些脱欧派抱怨说协议仍然将英国和欧盟绑在一起太近，即使在谈判最后的时刻仍然充满了紧张的气氛，甚至差点破裂。多日以来双方都放话表示他们处在取得突破的边缘。从星期六开始，外交官对记者说协议的达成就在眼前，原本计划在星期三宣布消息，后来推迟到星期四早上，但又过了几个小时，外交官说这份2000页的协议仍然有必要做一些细小的改动。协议达成的消息在过去24小时期间一再被推迟宣布，这些主要是由于暴雨配额的数字，谈判人员发现欧盟委员会一直在使用过时的数据来到计算如何减少协议之中有关欧盟渔民获准在英国渔场暴雨的数额。这项协议给了英国出口商在欧洲单一市场的零关税零配额准入，英国和欧盟之间的任何的纠纷不会由欧洲法院来到审理，这是英国脱欧人士所主张的一个关键要点。他们认为如果被欧洲法院审理协议将会破坏英国的主权，但是明年一月之后英国公司在欧盟出售服务的权利将会受到限制，这些影响到银行和保险业，服务业占了整个英国经济产出的 80%。 分析人士说由于这项协议，一些国家银行有可能会将他们更多的业务转向欧洲国家。从一月开始，英国向欧盟出口的食品、化学品和药物将会受到额外的海关检查。分析人士说这些将会增加英国公司的繁琐流程和成本，从而有可能减少他们在价格上面的竞争力。而在英国水域暴雨的问题上面，英国对欧盟作出的重大的让步，允许欧盟暴雨业只是放弃目前配额的 25%。 这项改变将会在今后5.5年之内逐步执行，这样就意味着欧盟在英国水域的暴雨每年将会递减 4.5%。 虽然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政界人士全部都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英美跨国职业咨询公司安永的贸易专家萨利琼斯认为协议离双方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后不久所宣布要争取建立的那种深层和雄心勃勃的关系相差甚远。这项庞大复杂的协议接下来将会被律师的和工商界仔细地审视，协议超过1000页，还有几百页的附件，涵盖未来的贸易、安全和渔业的协议，还有科学合作以及监管法规的调整对应的问题。伦敦和布鲁塞尔之际过去几年来最棘手的争议一直是监管法规的调整对应以及暴雨的问题，令到双方僵持不下的包括适用于双方监管规则、竞争和安全标准、工人权利和环境法律以及对政府补贴私企的限制。欧洲方面一心想要确保英国公司不会掌握对欧盟对手的不公平竞争的优势，降低标准并且放松监管的规定，意味着制成品的成本和价格将会降低。英国议会必须批准这项协议，不过议会已经因为圣诞节而休会，英国议员有可能在12月30号这日 被召回回来在最后一刻批准协议。一名欧洲官员对路透社说，成员国必须批准临时执行协议，因为欧盟议会并没有在时间在12月30号英国过渡期结束的最后期限之前批准该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每年美国白宫官方的圣诞节的吊饰都会纪念一位美国总统。2020年纪念的是即使已经是逝世超过半个多世纪，仍然受到很多美国民众爱戴的约翰·肯尼迪总统。是不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每年12月，绿色、红色的花点缀白宫洁白的外墙，装饰上节日的色彩。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夫人杰斐林·肯尼迪创办了白宫历史协会，来到保存并且记录各项同白宫相关的文物。1981年，该协会开始发行白宫官方耶诞吊饰，俾千千万万的美国家庭亦都能够好似象征白宫的美丽气息带翻屋企。2020年的白宫耶诞吊饰正是以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作为主题。1960年43岁的约翰·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大选史上最年轻的当选总统，同时也是美国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他在1961年1月20号的总统就职仪式上面讲了这段著名的话，就是美国同胞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做些什么，要问你可以为国家做什么。世界同胞不要问美国可以为你做什么，要问美国可以为全人类的自由一起做一些什么。不幸的是，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11月22号在德州达拉斯被刺杀身亡。当他当选总统60年之后，2020年的白宫官方耶诞吊饰的主题就是纪念肯尼迪总统。寇斯特罗，白宫历史协会副会长，他说每年白宫历史协会透过年度白宫耶诞吊饰纪念一位总统的遗产，今年的吊饰纪念约翰 F 肯尼迪总统。本次吊饰的正面采用了1970年由杰斐林宴请的画家阿伦迪克纳所绘制的肯尼迪官方总统的肖像，这幅肯尼迪总统沉思的肖像目前被挂在白宫东厅的大厅当中，参观白宫的民众都可以看得见。肯尼迪总统上任的时候，对外要面对冷战和共产主义的挑战，国内黑人民权运动正是方兴未艾，他特别呼吁要以文明来面对，并且呼吁无私的团结。他说全球一半的小屋和村庄当中的人正是努力要摆脱大规模苦难的束缚，他们誓言将会尽最大的努力，花必须的时间协助这些人自救，并非因为共产党可能会这样做，亦都不是因为他们寻求这些人的支持，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一个自由的社会没办法帮助很多贫穷的人，这样亦都没办法拯救少数的富人。肯尼迪总统创立了和平队，号召愿意前往偏远落后的地区协助当地人民改善生活的有志的美国人。而他任内推动民权进展，为民权法案以及选举法案分别在1964年以及1965年通过奠定基础，他亦都开启了美国航太的项目，最终令到美国宇航员登上了月球。这个耶诞吊饰正面是肯尼迪总统的肖像，背面就是杰斐林的一段话，白宫属于美国人民。杰斐林在担任第一夫人时间重新整修了白宫内装以及椭圆形的办公室之外的玫瑰园，他说他四处令到白宫变得感觉温暖一些，尤其当他想住啲学童会来这个地方参观，他想能够的话应该要有花有火炉挂住图画，比他看上去更加好像一个家，而不是令人胆战心惊。他想在白宫当中所有的东西都应该要用最好来到招待贵宾，而如果能够由美国公司来到制造，他想要这样做。杰斐林的官方肖像如今就悬挂在白宫地下一楼的回廊。正如杰斐林希望白宫当中的东西尽量能够由美国公司制造，每年推出的白宫官方耶诞的吊饰都是由罗德岛州一家由退伍军人创办的美国公司制造。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白宫的报道。
好啦，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